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在言语上分别为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六月份呢，我们的主题是关于基督徒生活方面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要分别为圣。那今天呢，我之所以选这个题目呢，是觉得自己平时在语言上实在有许多需要学习、需要造就的地方。常常对自己身边的人呐、或者是这个弟兄姊妹，有时候说话有意无意的，可能就会得罪人、伤人。所以呢，我在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呢，说实在的，对我自己帮助也不小。好，首先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雅各书3:2-12，我来读。这里说，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好，今天我们圣经就看到这里。弟兄姊妹，这段经文呢，是神圣灵启示雅各对基督徒在言语操练上的一段教导，其中当然包括严厉的警告。要做到言语没有过失，对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年龄有多大，不管你信主的时间有多长，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大家承认不承认这一点？是吧？许多弟兄姊妹都点头，确实是这样。有一个圣徒曾经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花了一辈子的时间都没能够把圣经中的某一节经文学好。哪一节经文呢？就是诗篇39篇的第一节，那是大卫所写的一句话。他说，我要谨慎我的言行，免得我的舌头犯罪。那这位圣徒呢，他说他一生都没有学好这门功课。弟兄姊妹，你我怎么样呢？有没有学到一个地步，使我们的舌头不犯罪呢？当恶人对你口出恶言的时候，你是否可以做到心如止水，不以口还口吗？事实上，我们都知道，我们一生可以避免很多的过失，唯独言语没有过失，我们很难很难避免。这难怪雅各在这里说呀，如果一个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啊，他就可能是一个完全的人。我相信我们中间没有哪一个人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完全的人。是的，不错，我们都不完全，可是不完全并不表示给我们一个借口啊，说我们说话就可以有过失。我在言语上有软弱，我在言语上常常得罪人、伤人，而我却可以以我不是个完全人来做借口原谅自己。不是的啊，我们承认自己不完全，但是我们必须要靠着神来追求完全。事实上，在言语上没有过失，是神对他的儿女的一个要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做到这一点呢？让我们从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来学功课。那这一段经文呢，提醒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实，那就是舌头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相信弟兄姊妹日常生活中一定有着这样的体验，那就是人对人最大的伤害往往是舌头所带来的言语上的伤害，那个杀伤力啊，常常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曾经有人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啊，他说成年人，我们这个成年人呢，每天平均说的话基本上可以写一本小书，啊，那如果把他们说的话全部打成文字的话，差不多是一本72个 page 的72页的一本小书啊。如果按照这个数量来计算的话，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一年中所说的话可以写多少书吗？可以写18本像圣经这么厚的书。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啊，大约是1500页。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这个舌头多厉害，是吧？还不止如此，舌头这个厉害可怕的地方，还不只是因为它有很高的生产量，啊，还在于它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如果我们把我们每天所说的话呀，扣除3种话，你知道还可以写下多少书吗？哪3种话呢？第一种话就是废话，是吧？第二种话呢就是谎话，第3种话呢是闲话，啊。如果我们把每天的这些废话、谎话和闲话都剪掉的话，我就不晓得还能剩下多少话是对人有益的，是可以帮助人、造就人的。恐怕呢，这些话能够写出几个 pages 就已经不错了，就已经不错了。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有没有思想检讨过我们所说的话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呢？啊，这话并不是我说的，这是耶稣说的哈。在马太福音12章36节，主耶稣对门徒说，说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弟兄姊妹，也许我们没有意识到自己会说闲话，因为所有说闲话的人呢，都不知道自己在说闲话，是吧？事实上呢，在这段经文里边的闲话呢，和我们平时所认知的闲话呢还不太一样。如果我们参考英文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英文的表达是 useless 或者是 idle， 意思就是说那些没有意义的、没用的、没有价值的都叫闲话。你别以为你在背后指指点点那才叫闲话，这我们中文的我们 中国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啊，好像那些才叫闲话，但实际许多没有价值的 useless 这个没有用的话，这个都叫闲话。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必须要思想，神为什么唯独给人类有语言的能力？你想神的目的是什么？实际上，神是要我们用舌头来颂赞，神要我们用舌头来感恩。神要我们用舌头来赞美，来祝福，神要我们用舌头来帮助人，来造就别人。那么我们每天所说的话，我们必须要思想，到底有多少是感恩，是赞美，是祝福，是帮助人，是造就人的话呢？好，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想过啊。那么从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边，雅各事实上呢，是给了我们2个警告，同时呢，也提出了2个问题。这2个警告和这2个问题呢，可以帮助提醒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到在言语上没有过失。那哪2个警告呢？第一个警告就是舌头非常的厉害。虽然舌头是百体中最小的，但它却可以牵动全身。啊，所以雅各呢就提醒我们，要做到言语没有过失，首先呢必须要先认识到舌头的可怕。第二个警告是什么呢？雅各说，一个人难道可以用同一张嘴、同一个舌头来颂赞神，同时又去咒诅神按照自己形象所造的人吗？雅各说这是不应该的，因为这是一个矛盾。 如果我们想让我们言语没有过时的话，一定要先对付这个矛盾。接着雅各呢，他就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泉源可以从一个泉眼里边发出甜苦两种水吗？弟兄姊妹，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觉得可以还是不可以？泉源在这里是代表我们的生命，是代表我们的里面，是吧？这个眼呢，是代表我们的口。弟兄姊妹，你觉得你每天里面所涌出来的都是什么？光是甜水没有苦水吗？还是光是苦水没有甜水？还是两样都有？我们常常肯定说，大家说两样都有，是吧？那么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所以我们要想让自己的言语没有过失，就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的根源，啊，雅各所提出的第二个问题是：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问题吗？雅各在这里提出了三种水果，一个是无花果，一个是葡萄，一个是橄榄，啊，他到底想要说什么呢？提这三种水果是要说什么呢？事实上，雅各他是在告诉我们，要做到言语没有过失，你不只要消极的避免说那些不造就人的、伤人的话，不只是消极的控制我们的舌头，我们还必须要积极的结出言语的果子。而这个无花果、葡萄、橄榄这三种水果都是言语果子的代表。那现在呢，我要通过这四点来和大家分享。那第一点呢，我们要认识到舌头的可怕。雅各他一开始就警告我们说，舌头是火。我们都知道火是个很可怕的东西，千万不可以随便的玩火，是吧？过去我下乡农村的时候，有一次我和这个小伙伴们到山上去捡柴火，后来就是在那河套，在那河，那是冬天都结冰了，我们先开始呢把一点柴草放在那个冰上我们烧，后来觉得放到就挪到岸上去了，结果就把一个草垫子就给烧着了，然后吓得我们两个嚎啕大哭。所以这火是玩不得的，是吧？那么雅各呢，他更进一步的他强调说，舌头是吧，这把火呀可以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什么叫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呢？我们知道轮子是一个圆圆的东西，啊，一直在那边转转转，那实际上我们的人的生命啊，就像轮子一样，是吧？一直不断的在那里周流循环，是吧？而且是春夏秋冬昼夜不断，一天24个小时周而复始的。所以我们说血液循环，如果你的血液不循环了，不转了，我告诉你生命就没了，是吧？所以说所谓生命的轮子，就是指我们的生命，是指我们的一生。舌头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话会影响到我们一生。你想想这是多么的可怕啊！不止如此，雅各接下去又说，这火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什么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主耶稣告诉我们说，火，地狱里的火呀，是永远不灭的。这也就让我们知道说，就算人死了以后，他说过的话仍然是有影响，是吧？意思就是说，不只要影响到你的一生，就算你的生命结束了，你的话还要继续的影响，不是吗？我们看到有很多的人，他死了多年了，但是他说的话仍然还在发生着影响，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到当年在印第安人部落里边，有一个人，他造谣伤害了另一个人，使他的名声啊，使那个人的名声和财产都蒙受很大的损失，是吧？后来这事呢，就闹到酋长那里去了。那么这个酋长呢，经过调查发现，调查之后发现这个人确实是犯了造谣的罪，于是呢就要刑罚他。这酋长就把这个人叫来，就对他宣判说：“从今天开始你要服刑。”说着呢，他就拿出了一大把的羽毛，每一根羽毛上边呢都做了记号，他就递给那个人说：“你的刑罚 就是把这些羽毛一根一根的摆到全村每一家的门口，向他们表示说你说的话是谣言，等你完成了之后，明天早晨你再来见我。那个人听了这个判罚之后，心里边还挺高兴，心里暗喜啊。那他就觉得这个刑罚有点太轻了，是吧？那么他觉得这件事情用不了多时间，我就做完了。他就拿着这个羽毛就高高兴兴就走了啊。那天黑以前呢，他就把这事情做完了。第二天早晨呢，他就再来见这个酋长，他就告诉他的结果。这酋长又对他说，你的刑已经服完了一半了，另外一半的刑呢，那就是今天呢，你还要再去把羽毛给我收回来，一根一根的收回来。那个人听了当场就跳起来说，这怎么可能呢？昨天夜里刮了一夜的大风，是吧？所有的羽毛早就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我怎么可能再把它们找回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故事的意义吗？正像中国人所说的好事不出门，什么坏事传千里，是不是？你的话一说出去，在当今这个网络这个微信的时代呀，别说是24小时啊，恐怕不到半个小时就传遍全世界了，是不是？你怎么可能再把它收回来？这个英文中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 You can regret what you said, but never can undo them. 意思就是说，你可以为你所说的话后悔，但是你永远都无法把它们再收回。这就是火的可怕。火烧过的东西已经就变样了，你再也没有办法把它们恢复成原状了。所以我们在言语上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当你认识到这个舌头像火一样的可怕，你就不敢再随便的放火了，是吧？所以雅各呢，他不仅仅提醒我们舌头是火，他又进一步的警告我们说，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啊，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弟兄姊妹，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会同意，舌头是毒，绝对是毒啊！认识不到这一点，你要是中了别人是吧舌头所散发出的毒气，你就会明白了啊。那你只要也只有明白这一点，你才可以避免你自己的舌头散发毒气去伤害别人，因为这舌头的毒不是一般的毒，而是害死人的毒。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圣经所说的话是危言耸听，那么放一点舌头的毒就可以置人于死命吗？我可以告诉大家，在人类历史中啊，因为一句谣言，因为一句羞辱或者是冤枉的话，就把人置于死地的事很多很多，在现代社会也是如此。电视上现在所谓的毒舌节目啊，不知道害了多少人啊！我还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在美国啊，有一对非常有名的兄妹歌手，哥哥是叫 Richard Carpenter，妹妹是叫 Karen Carpenter， 因为他们的 last name 都是 Carpenter， 所以在中文世界里呢，就把他们翻译成木匠兄妹，是吧？ Carpenter 是木匠的意思。那么这对兄妹呢，是当时在美国是大受欢迎，美国人欢迎的，是吧？甚至呢，当时的美国总统 Jimmy Carter。卡特总统都很喜欢听他们的歌，所以在当时呢，就流行一句话说 Carter loves Carpenter Carpenters 啊。那么这两个兄妹呢，唱出了很多优美的流行歌曲，那其中一首的代表作呢，歌名就叫 Yesterday Once More， 所以可以说是风靡一时的啊。不幸的是什么呢？妹妹 Karen 后来他成了一个毒舌的受害者，啊！弟 弟兄姊妹，有时候当你说错一句话伤害到别人的时候，或者你被别人深深伤害到的时候，你真的很想 yesterday once more， 你巴不得昨天可以重新来过啊。但是当你的话说出去之后啊，就不可能再重新来过。这个 Karen Carpenter 32岁就死了，他死去的原因大家都知道的，说他是得了厌食症，导致他身体后来越来越瘦，直到身体器官最后呢因为营养不良衰竭而死啊。那为什么，那我们好多人呢都知道他死去的他是怎么死去的，但是呢很少有人知道他为什么得了厌食症啊。那是因为啊，他和他的哥哥那有一次呢接受了一个音乐专栏的记者的一个在舞台上的现场采访，是吧？那么那个记者呢首先欢迎并且介绍了这对兄妹，他介绍过这个 Richard Carpenter 他的哥哥之后，接着介绍 Karen 的时候，他并不是说接着让我们来欢迎这个Karen Carpenter， 他没有这样讲，而是他加了一句话，这句话就成了毒舌，是吧？他说让我们来欢迎 Richard Chubby Sister。 Chubby 是什么？胖的意思，他没有说 fat， Chubby Sister。 让我们来欢迎 Richard 这个胖妹妹，实际她并不很胖，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人就说了一个胖妹妹啊，这就使得这个 Karen 呢，她这个很受伤，是吧？觉得很伤自尊，她就觉得自己太胖，又想到自己是个公众人物哈，他必须要维持自己的身材和形象，所以从那一天开始，他就严苛的节食啊，啊，有甚至有时候他不吃饭啊，最后呢，结果得了厌食症，这个得了厌食症之后，连医生都帮不了他，看了不少医生看不好，直到生命的结束。所以弟兄姊妹，你说这舌头毒不毒？也许你可以说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太脆弱了？但这里重点不是说他脆弱不脆弱的问题，重点是说我们的舌头应该怎么样使用，我们会不会不小心就发出了毒气，使得别人受伤害。有很多的时候啊，最容易受伤害的可能就是你的家人，就是你的配偶和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舌头是火，说话之前必须要三思而后言，那这样呢就可以避免我们的言语有过失啊。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要对付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矛盾。那什么矛盾呢？那雅各在3:9说的，这个矛盾就是我们会用舌头来颂赞神，同时呢也会用舌头来咒诅神按形象所造的人。简单的说呢，就是我们会赞美神，同时呢我们也会咒骂人，是吧？那么颂赞呢和咒诅从一张嘴里边出来。雅各对这一点是怎么说的？他说，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该的。我们必须要对付这个矛盾，我们才可以使我们的言语减少过失。弟兄姊妹，你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矛盾呢？有没有又赞美又咒诅又夸赞又骂人呢？我相信我们许多做父母的对我们的孩子就是这样的，不是吗？是吧？说我们常常对他这又夸又骂又哄又打，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这个矛盾是怎么来的。实际上，这个矛盾呢是叫双重标准，是吧？我们心里边高兴的时候是一个标准，我们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是一个标准，是吧？那么我有那我对自己有一个标准，那我要求别人呢又是另一个标准，是吧？对我喜欢的人呢我是一个标准，那么对于我不喜欢的人呢那就是另一个标准，对我自家人是一个标准，那对外边的人呢又是另一个标准。所以你不妨给自己测试一下，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有这种的双重的标准。我可以问你两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 你能够分辨出这个优柔寡断和深思熟虑有什么不同吗？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吹毛求疵和这精益求精是差别在哪里呢？那么判断这两个问题关键就是在于这是别人还是你自己。对别人来讲可能就是优柔寡断，对我自己来讲那可能就是深思熟虑。对于你不喜欢的人，你就说 他你对他吹毛求疵；对你喜欢的人，你就觉得他做事情是精益求精，是不是？那弟兄姊妹，我们对自己孩子也是如此，别人家的孩子往往都是调皮捣蛋，是吧？你自己家孩子往往都是这个聪明活泼，是吧？那我就不止一次的看到过，这个他自己的儿子小的时候在家里乱涂乱画，是不是？他不但不阻止他，而且还夸奖他的儿子有创意，是吧？但是如果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就会说这孩子简直就是无法无天，是吧？为所欲为，是吧？惯得没样，是不是这样？事实上我们对我们自己啊也是有双重标准的，是吧？别人就是粗鲁莽撞，那我个人就是不拘小节而已，是不是？那么这个差别到底是在哪里？这差别实际就是在一线之间，是吧？这一线之隔呀，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的偏见。这一线之隔就是批评别人，自我欣赏啊。我们如果不认真的对付这个双重矛盾的双重标准的矛盾，我们在言语上一定会多有过失啊。那第三点，要使言语没有过失，我们必须要找出问题的根源，而不是光治标不治本。在雅各书三章十一节，雅各就问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种水吗？这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吧？我们里边的心呢，就像是一个泉源，那我们的口呢，就是那个泉眼。有时候呢，我们的口中会出现一些甜言蜜语，是吧？会说一些恩言，是吧？但是呢，又有多少时候我们口中吐出来的都是苦水，是吧？为什么一个泉眼里边可以发出甜苦两种水来？其实这个差别呀，不在于这个水的本身，而是在于什么？里边的成分，是里边那个质。我们常常讲水质，水质啊，那质量。里边的成分使水变甜或者是变苦，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这个水，而是要把里边那个成分呢给它处理干净。那我圣经有句话说得非常好，说善人从他心里所发出的善，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这话说得非常非常好啊！一个人的言语是反映他的内心的，我们心是善还是恶，都会在我们的言语上表现出来，啊！正如圣经所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要说出来。所以呢，我们要解决语言过失的问题，不是要解决表的问题啊，而是要解决里面的成分，也就是使我们生命的本质，你要去发生改变。为什么一个人会批评？我讲的是那种比较尖刻的批评哈。那么通常呢，我们不太会尖刻的批评一个和你毫不相干的人，是吧？而是呢，批评的都是在你身边跟你息息相关或者是有利害关系的人。比如说，我就曾经看到一个相貌不错的女孩子，她批评另一个同样和她也是相貌蛮不错的一个女孩子，她就说那女孩子丑死了，丑死了，啊。那么，可是我如果看那另外一个那个女孩子，虽然她算不得上是美死了哈，但是也没有到丑死那个地步。可是那个，但为什么那个女孩就会说她丑死了呢？是因为这个女孩呢是对她造成了威胁啊。表面听起来是批评那个女孩子，但实际上骨子里她里边藏着的是嫉妒，是吧？嫉妒。那么这嫉妒的心呢，就使她说出来的话就变味了，是吧？那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清楚， 我们里面的成分是什么，否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你的语言的问题。另外，为什么一个人会论断啊？常常我们讲论断啊。那么我们通常呢，也不大会去论断一个远在天边的一个陌生人。这个论断往往呢，只是出于竞争，是吧？当你论断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贬损他，你就是要用现代话来讲抹黑他，是吧？这个因为呢，他是你竞争的对手。论断常常是因为自己做的不够好，你却希望把别人丑化，以抬高自己啊。那英文中呢有一句话是准确的表达了这个意思，说 It's easier to tear others down than to build yourself up， 是吧？意思就是说，毁损别人比自我建造要容易得多。所以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对这话有什么体会哈？难道我们可以不好好的自我建造，然后竭力的去打压别人，这样就可以使我们看起来更好一点吗？所以这个问题是根源问题，是根源问题，我们必须要找到根源来解决，而不是治标，是吧？治标不治本，啊，治标是什么？治标就是想办法。有些人说，那去学习学习修养的课程哈，学习学习怎么说话，啊，讲讲学这个说话的技巧，啊，包装包装我们自己哈。没错，这些可能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是。但是呢，说话的技巧呢是掩盖不住，也改变不了你内心深处的东西啊。那么前段时间呢，我看到有这样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名叫 Simon 的年轻人啊，平时他在公司里面非常乐观，非常活泼，是吧？但是有一次呢，他一连三天都闷闷不乐，那而且做事情无精打采的。后来他的一个好朋友看见了，那注意到了，就问他说：“怎么了？”他说：“我太太已经三天不跟我说话了。”三天不跟我说话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问他原因的时候，他也不理我。那这个朋友就对他说：“你想想看，你最后一次和他说话是在什么时候，是吧？而且你们之间说了些什么？或许你就可以知道这问题是出在哪里了。”这 Simon 把脑袋拍，他说：“对呀，这……”所以他就稍稍的回想了一下，他就说：“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啊，是在三天前夜晚，大约是十一二点钟的时候了。”啊，那个时候我已经睡着了，他突然就把我摇醒，说：“他说你听楼下有声音啊，这个楼下有声，你赶紧去快去看看。”他当时我想我们家里养猫是吧，他就跟他讲说：“我们家里养猫，这个有声音也是平常的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呢？”啊，那太太马上说：“不对，我觉得那个声音不像是猫，好像是有人在厨房里在偷吃这个我做的菜。”是吧？他因为他烧菜当时摆在台子上没有收起来，他说有人偷吃他的菜啊。那个先生一听，那么就说：“啊，那如果这样，那你就放心吧。你吃，他也是谁吃过你做过的菜，绝对以后不会再想吃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听明白？我们这个舌头有时候像火一样，像毒一样，有时候烧了自己的老婆还不知道，是吧？那么同时这也证明了圣经的一个真理，那就是心里充满你口里就说出来，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呢要治本，要让圣灵来充满来掌权，让主耶稣甘甜的活水来充满你。到底神在你的舌头上有没有掌权，这才是关键，而不是说你卖弄一些语言的技巧，是吧？如果你对你太太说，你说 Darling， 虽然你做的菜不好吃，但是这个至少可以保持我身材苗条，是吧？这我这个胆固醇低，这都是要归功于你烧的菜。你想你说这话，这个你的太太是不是喜欢听，是吧？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你让圣灵来掌权的话，你会从心里边说：“真的，我的太太每天又要上班，回来又要照顾孩子，是吧？一回到家又要忙这忙那，这是不容易，真的很辛苦，是吧？那我真的要很感谢我的太太，是吧？那她做的饭菜啊，好吃不好吃这个不要紧，这都是她用心去做的，是吧？所以我吃在口里边，我也是甘之如饴呀，啊！如果你的心甘之如饴了，你说出来的话自然就是什么？是甜的了， 是不是？这是要去解决新的问题。所以第四点，我们要结出语言的果子。在今天所读的经文最后边，雅各提出问题说，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弟兄姊妹，雅各他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中国人在形容一个人乱说话或者说瞎话的时候啊，常常会说这个人是乌鸦嘴，是吧？乌鸦嘴。雅各问我们说，无花果能生橄榄吗？葡萄能生无花，能结无花果吗？就好像问我们说，乌鸦的嘴里边还可以能够吐出祝福的话来吗？是吧？我们可能会马上回答说，这不可能。如果你这样回答说，你只是对了一半，是吧？因为我们看到在圣经里，在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一定还记得，是吧？那么在圣经里边就有一只乌鸦啊，他就用他的乌鸦嘴，是吧？每天叼饼来给先知以利亚吃，是吧？成了以利亚的祝福，是吧？那你说这乌鸦它可不可以给人带来祝福呢？是可以带来祝福的。所以弟兄姊妹，重点不是在乌鸦嘴，而是说你的嘴有没有被神掌控着。你愿意你的口被神所使用，能够说出恩言，说出造就人的话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要思考无花果、葡萄、橄榄这三种果子和我们的语言有什么关系啊。首先呢，我们来看无花果。那我圣经里多次提到无花果的哈，它是一个非常季节化的果子。无花果树呢，是一个按季节 结果子的果树。那么耶稣呢，曾经对他的门徒打了一个比方说，你看到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那么雅各呢，就把无花果呢用在这里，就说我们说话呀，要按时候结果子，也就是说我们讲话要讲对时机。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讲话的对象是对的，我们讲话的内容也是对的，但就是讲话的时机不对，是吧？打个比方说，如果你给百岁老年人祝寿的时候，那么你就不要说长命长命百岁这类的话，是不是？是吧？如果老人家他再婚，他结婚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说早生贵子这样的话，是吧？如果小孩子过生日的时候，你就不要跟他讲寿比南山这类的话，你就让他就是好好听话，好好读书就够了，是不是？这是说讲话要有结无花果的果子啊。第二个呢，我们要结出葡萄。在话语方面呢，要结出葡萄什么意思呢？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个主耶稣曾经讲到一个比喻，他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栽我父是栽培的人，是吧？凡属我不结果子的，他就修剪干净，使他结果子更多。”雅各在这里呢，说让我们在话语上结出葡萄，就表示我们的话语一定要被修剪过。要被修剪过。弟兄姊妹，你考虑过你讲话之前要先整理修剪你的话吗？有这样一位母亲，有一天她的声音突然的严重的沙哑，过了好几天都没有恢复，她就害怕起来，她担心自己以后真的说不出话来了，她就去看医生。诊断的结果呢，医生就告诉她说要让她两个月，是说他的这个声带严重受损了，是吧？最后诊断结果说两个月都不要用声音，是吧？也就是说要他不要讲话了啊。那这个要求对这个母亲太难了，因为这个母亲有五个孩子啊。那么一个母亲对着五个孩子，是吧，整天都不讲话，你想那多么难，是吧？那为了能够让自己的声音恢复呢，他就必须还得这样做。那么这两个月他怎么和这个孩子们沟通呢？后来他就采取写字条、写字条的方式啊，来和孩子沟通。有什么事情都写在纸条上面，交给孩子们，让他们知道妈妈要说什么，是吧？妈妈有什么心意。两个月过去了，他的声音好像真的恢复了。恢复之后呢，他的朋友就问他：“你这两个月不说话的感受是什么？是什么？”后来你知道他怎么回答的吗？他说：“这两个月啊，我是用写纸条的方式来和人沟通的。” 说实在的，他说我这两个月给出去的纸条比我揉掉的，这个还没有我揉掉的纸条多，是吧？他说我不知道揉掉了多少的纸条。接着他说了这句话，这句话呢，对你我应该说在话语上有很大的提醒和帮助哈。他说，因为在别人还没有听到我要讲的话之前，我要先仔细的看我所要说的话是些什么话，尽量避免废话和不必要的话，不满意的话我就揉掉了重写。所以他说这一段时间对我言语的操练上有很大的帮助。弟兄姊妹，我们的话有揉掉过吗？是吧？我们的话有没有被修剪过？那葡萄呢，是经过修剪之后它就能多结果子。要结出语言的葡萄，那我们的话语就必须要被修剪过啊，这是葡萄的意思。第三点，我们要结出橄榄。在圣经里边呢，橄榄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这个农产品哈。最宝贵的地方我们都知道，橄榄油。橄榄油现在大家都喜欢吃橄榄油，橄榄油很好。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言语上要接触橄榄的意思，就是我们的言语要满有膏油，是吧？满有膏油的意思就是说，你说出的话要给人带来医治，要给人带来帮助和勉励和安慰，是吧？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在平日里的话语上有没有接触橄榄来呢？是吧？所以在这里呢，我要说一个见证。过去呢，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读书的时候，有一个对我非常好的老师。那初次见面的时候呢，他看到我，他就给我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他说他过去在读神学的时候啊，在他们同班的同学里边有一个弟兄，他的脸上长了一块很大的红色的胎记，这块胎记明显到一个地步，有点像我这样的哈。那就是说你不想看他都不可能。所以他每次见到这个同学的时候呢，他都感到有点为他难过，是吧？那奇怪的呢，就是这个同学呢，从来没有因为脸上有这个胎记他感到自卑，所以当别人注意他的时候呢，他都是安然自处，是吧？好像没那回事一样。那么这就引起了我那位老师的好奇，他那时候还是个学生，是吧？有一天他终于鼓足勇气，就问那个同学说，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你知道那个同学跟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我从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东西在我的脸上啊。那么懂事之后呢，父亲就告诉我说，你脸上的这片红斑呢，是上帝差来的天使亲吻我的脸颊所留下的一个印记，是吧？他说我父亲还告诉我说，因着这个记号，所以你非常的特别，是吧？使你与众不同，因此呢，我很容易在人群中就认出你来，就找到你。他说，儿子啊，你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在你身上有上帝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爱的使命啊。后来他这个儿子真的是成了一个牧师哈。那我这位老师呢，最后他跟我说，最令我感动的是那位弟兄跟我最后说的话。他说，你知道吗？我爸爸跟我这样讲过之后啊，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天真这个单纯到一个地步，我经常向神感谢说主啊，我有什么过人之处让你这么的爱我，甚至可以叫天使在我的脸上留下这么一个印记。最后他讲一句话，他说 I feel sorry for other people who don't have this mark。 所以我的那个老师呢，他可能是因为他看到我脸上有这块胎记啊，才讲这个故事来勉励我。当时我就谢了他，同时呢，我也把我的故事讲给他听。后来我就说，当年我的父亲呢，也跟我讲过类似的话啊，虽然不尽相同哈，但是父亲呢是这样跟我说的，他说，孩子啊，你脸上有这块记， 是上帝给你的特别的恩典。为什么说呢？第一，啊，你脸上有记号，你不容易丢，不容易走丢。真的，后来我还真的走丢过一次，是我妈妈凭着这脸上这块记给我找回来的，是吧？那么第二点呢，说你脸上有记号啊，是上帝对你的保护，是别人可以做坏事的时候你不可以做，因为你做了，是吧？别人很快就能认出你来，说这样呢，就使你免受很多的试探，是吧？第三点呢，说因为你脸上有这块记啊，上帝特别赐给你两个酒窝。我们家没有有酒窝的，所以我小时候长两个酒窝很好看，所以我所以我父亲说，所以你要常常笑，你笑起来人就看到你满脸看到的都是这个笑容，就看不到你脸上这块记了，这也就是一俊遮百丑的这个这个意思吧。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这两位父亲的话语里边都结出了橄榄，他们的话语里边都是满了膏油，是吧？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对自己的孩子是否也是这样，是吧？还是常常的斥责他们说，你看你怎么这么笨，是吧？真是我们常常说话，是吧？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你就真的需要结出言语的果子了。所以在这个箴言书里边有一句话说得很好，说一句话说的合宜啊，就如同金苹果在银网子里，是吧？什么叫合宜呢？合宜就是恰当的意思。恰当在哪里呢？如果时机很恰当，你就结出了无花果；如果内容很恰当，是经过修剪过的，你就结出了葡萄；如果是你说出的话产生出很好的果效，那你就结出了橄榄。弟兄姊妹，金苹果在银网子里，这是何等的赏心悦目啊，是不是？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把神的话记在心里，能够我们把每天的话说在神的面前，是吧？就一定能够在言语上减少过失，并且能够结出果子来啊。最后呢，请大家，我以一句祈祷来作为我们的结束，请大家和我一同念这一段经文。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请大家一起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借着雅各把今天这一段话赏赐给我们，真巴不得我们弟兄姊妹能够常常细细的咀嚼思考这一段话，让我们认识到言语舌头的可怕，也让我们能够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力量来胜过，不仅仅是避免语言的过失，而且能够让我们结出在语言上结出果子来，荣耀你的名，也使得我们的生活能够容身一人。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